川普下最后通牒后，哈马斯有条件接受。普京回应川普新言论，俄向伊朗大规模供武器。拉美议员反制中共曲解2758决议，全球跟进。川普要整改美高校，九校签署协议换资金，侨联投资换人，中共海外渗透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川普三号表示，哈马斯必须在礼拜日五号晚六点前同意加沙和平协议，否则该组织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地狱式打击。川普总统仲明确，这个是他给哈马斯的最后机会，哈马斯必须无条件同意达成协议。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亦在同日重申了川普对哈马斯的最后通牒，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接受，后果将非常悲惨。随后无奈，哈马斯提交回应说，经领导层、各派别及调解人磋商，赞赏阿拉伯、伊斯兰、国际及川普努力，目的是结束战争，允许援助，拒绝占领加沙及拒绝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已经同意川普总统的加沙提议，包括停火、人质交换等，将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无论是否还活着，同时同意将加沙地带的管理权移交给阿拉伯和伊斯兰支持的巴勒斯坦独立技术官僚机构。不过哈马斯强调需要延长条件的实施，并寻求对其他条款的谈判，目前还未最终确定，正在与调解人讨论。之前《华尔街日报》的另一篇报道说，哈马斯表示愿意接受川普的计划，但是拒绝解除武装。哈马斯高级官员马尔祖克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在72小时内移交所有活着的人质和尸体，在目前情况下只是理论上的，不现实。 Ken11News 报道说，以色列官员估计哈马斯对川普结束战争计划的回应将引发密集谈判，以方说48名人质中还有20人活着。另外，埃及外交部长在国际会议上公开表示，哈马斯将不会在加沙未来扮演任何角色。现在哈马斯正在考虑回应川普提出的20点计划。埃及强调，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多数认同哈马斯未来将完全失去权力，就连哈马斯内部人士亦普遍明白这一现实。与此同时，以色列扣押了来自47个国家的443名志愿者。近日，一支名为全球坚韧船队的人道援助船队在接近加沙海域时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船上的志愿者原计划向加沙地区运送紧急物资，以色列当局表示已经扣押了这些志愿者，并将他们遣返各国，同时坚称部分船队成员与哈马斯相关。另外，在2号，英国曼彻斯特的一间犹太教堂在犹太教赎罪日当日遭遇袭击，一名疑犯驾车撞向教堂外人群，随后持刀闯入，试图伤害更多民众。警方赶到后将疑犯击毙，不过在警方控制袭击的紧急行动中出现了误击事件，该事件造成两人丧生，三人重伤，引起社会对反犹太主义升温的关注，警方目前仍在调查相关动机。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问乜嘢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时，我就明白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背书。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它。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普京二号在俄国索契警告美国，如果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飞弹，将严重损害美俄关系，并使乌俄冲突进入新阶段。 但不会改变战场局势。川普警告，若果欧洲挑衅，俄罗斯将迅速回应，称北约所有成员国通过在欧洲设立的支持乌克兰中心，实质上与俄作战，提供情报、武器和训练。他反驳川普称俄罗斯为纸老虎的讲法，强调俄罗斯军力强大，若果其他核大国进行核试验，俄将跟进。川普刚结束演讲，乌克兰无人机就袭击了索契市，机场在索契和格连吉克紧急关闭约七个钟头。俄罗斯国防部说，从2号晚9点30分到3号早上7点，击落11架无人机在黑海上空及4架在克里米亚。而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泰德曼少将透露，俄罗斯几乎每个礼拜干扰英国军事卫星，包括了断信号和近距离跟踪监视，行为具敌意，且在俄乌战争后更频繁。德国国防部长亦提及类似影子式跟踪，中俄卫星总数十年增约七成，并测试反卫星武器，威胁日益严重。泰德曼呼吁大幅增加投入，以免在太空竞赛中落后。在川普及防长克格塞斯领导下，五国大厦强调赢战优先，聚焦未来冲突取胜，但是中俄透过无人机入侵及混合战术持续挑战美国及北约的核阻。9号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19至24架自杀式无人机经白俄罗斯进入，引发北约警戒。中共10号说，黄岩岛为自然保护区，非美谴责其非法控制企图。近日美 B-2 轰炸机在大西洋北极交界演习中使用精准炸弹击沉靶舰挪威 F-35 护航，福特号航母参与视为对俄中警告。欧洲官员视俄军力因乌战衰弱，但中共太平洋恫吓更具威胁。前丹麦海军司令尼尔斯王警告，若果中共侵台，俄或同步攻欧，北约含两线作战，五国大厦机密摘要视阻台为首要。美推太空飞弹部署，英美澳联盟的核动力潜艇项目合作。近日北京当局因为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决议，试图借中国唯一代表权的讲法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引发拉丁美洲国会议员首次跨国联手反制。来自巴拿马、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总计19位国会议员10月2号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国国会明确表态，强调台湾并没有被排除国际参与权，同时呼吁修正对决议的不当解读。时评人唐正远说，在这部分拉丁美国家之中，比如好像巴拉圭等等这些国家，他们本来就和中华民国台湾是有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的，一直都保持住的。就是说很多的拉美国家，他们本身在无论从经济、从政治各种角度上，包括从这个科技，比如说对这个晶片的需求等等这些方面，他们其实都有要想和台湾进一步的加深去发展双边关系的这种需求。他们其实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共自己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已经大幅度的下降。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过去没有出现，他在现在却突然出现呢？就是因为随着川普上台之后，尤其是中美之间发生对决，中共现在明显是节节败退之中，亦就客观上导致了中共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是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拉美地区的一些国会议员是越来越强硬的一种姿态，站出来为台湾发声。另外，台湾驻瑞典代表处2号在瑞典历史博物馆举行114年国庆酒会，多位跨党派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出席。驻瑞典代表谷瑞生感谢瑞典政府与国会议员近期多次公开支持台湾。中共持续错误诠释 联合国第27500号决议，企图排除台湾在国际社会之外，但包括台湾邦交国、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欧盟等国际民主伙伴都明确反对中共的行径。欧洲国家立陶宛能源部长公开表示，即使新政府有意修复对中关系，中共仍然被视为能源设施安全的主要威胁。立陶宛目前禁止中制零组件进入国家能源关键设施，并积极寻求欧盟协助加深去中的政策。唐靖远说，美国的国会在今年5月份已经通过了一个台湾团结国际法案，这个法案其实是美国政府首次，是非常明确的，以法案的形式指出了这个27500号决议，它是被中共扭曲解释的，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字有涉及到台湾的主权地位，以及台湾在未来参加联合国或者是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这种权力问题。所以以后我们看到，包括在欧洲，好像英国、好像荷兰等等这些欧洲的一些主要的国家，亦都是纷纷的通过了决议和一些法案，承认27500号决议并没有涉及到台湾的主权地位。所以这个已经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其实形成了一种趋势。那美国家出现了这样一种动向，它可以说就是这种趋势之下的一部分。川普政府这个礼拜向多所大学发出一份包括10项条款的备忘录，要求各校在招募外国学生、招生与聘用政策以及校园意识形态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作为获取优先联邦资金支持的条件。据《华尔街日报》及路透社的消息，川普政府首批已向9所知名美国高校发出备忘录，要求名校签署才能够优先获得联邦经费，内容包括将国际本科生比例上限定为 15%，其中单一国家比例不得超过 5%， 禁止在招生及聘用过程中使用种族或性别因素作为考量，冻结学费5年，并要求申请者必须参加 SAT 或同等标准化考试，采取措施抑制成绩膨胀。川普政府在信中承诺，签署协议的大学将获得多项益处，包括大量且具实质意义的联邦补助，协议履行情况将由司法部审查，如有违反，大学将失去获得协议利益的资格。亚裔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对备忘录内容表示高度赞赏，他说，我代表美国亚裔教育联盟高度赞赏川普政府对这9所大学，而且还有更多的美国大学提出这些要求，尤其在大学录取方面，还有肃清对大学学生的洗脑，还有意识形态那些整体行动的方面，比如说大学的员工不能以大学的身份来对政治议题发表意见，而且要鼓励大学的自由化、独立性，就是不要受意识形态影响，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川普上任后不断施压美国大学改变以往的激进左派政策，批评者指责川普的政策会对校园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及多元化产生冲击。赵宇空说，我觉得刚好相反，因为以前的话，这些大学受左翼这些意识形态洗脑太严重了，导致任何一个同他们那些 work、DEI 不同的言论者就纷纷被禁言。他们所强调肤色的多元化，并不强调种族多元化，不强调言论的多元化。川普政府的这些规定其实是鼓励言论的多元化，其实政治上是更自由而不是减少自由。过去几个月，川普政府撤销了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并驱逐公开支持哈马斯组织的外国留学生，还遣返了某些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留学生。赵宇空说，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国际学生他们来到美国享受我们的教育资源， 但是却怀住一种仇视美国的社会制度，我们的文化理念的态度。这些人来到之后就是搞事，搞一些暴力示威。更重要的条件应该是要这些国际学生没有反美的这些言论及反美这些意识形态。赵宇空当初亦是以留学生身份来到美国，留下来工作并成为公民。他说作为个人，他非常欢迎热爱美国的外国留学生能够有机会留下来为美国做贡献，并期待川普政府能够出台相关政策。中共侨联党书记换人，中央港澳办副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宁贵已出任中共侨联党组书记。中共侨联作为中共统战系统的一部分，在海外肆意渗透他国，已引起关注。中共侨联10月1号公布，9月30号的中共侨联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港澳办副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宁贵出任中国侨联党组书记。王宁贵成为中共侨联历来首名并非归侨或侨眷的负责人。中共官方资料介绍，侨联全名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是中共政协的组成单位。该组织打着人民团体及代表归侨、侨眷利益的名义，成为中共在海外搞红色渗透的重要工具。据大纪元此前报道，有曾在广东侨联工作的知情人士披露，中共搞改革开放后，出国条件比之前宽松很多，侨办侨联就安排很多人带着任务出来，由中共出资在国外开公司，以商人面目示人。他们渗透到当地的政界、商界，在关键时刻为中共服务。另外，国安局每年还派员进入侨联，对外自称侨联的外展人员，以此套取资料或发展线人，针对第三国发展情报力量。对此，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评论道，这个安排首先是侨联的去侨化与高度政治化。王宁贵并非归侨或侨眷，却被空降到侨联，讲明中共对侨联的定位更加注重政治与统战功能，表面上亦不做样做侨民利益代表了，而是强调执行党的任务，表明是统战机器。其次是王宁贵的致富背景与中共的战略意图。王宁贵长期在中国社科院任职，研究方向涉及亚太和全球战略，这个显示中共希望借助学者型官员的国际战略视野，将侨联打造成海外影响力工程的桥头堡。他在港澳办的经历亦意味着侨联将更直接参与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的统战布局。王宁贵有港澳办背景，而侨联直接挂靠统战部，同时与国安、外宣系统深度交叉，他的任命很可能反映出中共正在推动侨联、港澳办、国安统战的统筹融合。王宁贵的国际战略研究背景正好吻合中共怎样利用侨团影响他国政策、干预政坛的统战需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